哀痛的人有福了。所谓哀痛的福，主要是指一种超然的忧伤。主耶稣讲到悔改认罪，这是神在你身上超然的工作所产生的结果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，这种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人，能经历到第一种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当一个人看见自己属灵的破产时，会有四种反应。他可以否认自己属灵破产的存在，像法利赛人一样装作敬虔的模样，但是这是一种欺骗的人生，他会用尽自己的力量来伪装，然而他的生活却是了无生趣。第二，他可以承认自己属灵破产，但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，但是这也只是穷人帮助穷人，无济于事。第三，他可以承认自己的需要，但是对自己的需要又感到绝望，于是完全放弃。这种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犹大虽然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但却出去上吊自杀。彼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他就出去痛哭。世俗的忧愁和神的意思的忧愁不同就在这里。按神的意思所生的忧愁，使人悔改，归向神。第四，当一个人若看见自己属灵的需要，最要紧的是归向神，以神来满足他的需要。一个灵里真正贫穷的人，会对自己的罪忧伤，而借着这样的忧伤，他就要经历神的安慰。不过，我们必须把悔改和后悔分清楚。如果有罪恶感一直留在我心里，那是后悔；如果它影响我的心思和心理，那就是悔恨。而悔恨是件很危险的东西。如果因顾虑自己的罪，能使我回转、归向、顺从神，我的顾虑影响了我的意志、心思和意念，我才经历到真正的悔改。也许你记得一个故事，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要他的学生为悔改两个字下个定义。一个学生回答说，悔改就是为罪忧伤。老师说，对极了。但是随即有一个小女孩答道，对不起老师，悔改应该是为罪忧伤到一个地步，决定放弃罪行。他知道悔改不只是感觉和思想上的改变，同时也是意志的转变。一个人真正为自己的罪改变心思，他的生活行动必然会不同的。圣经里浪子的故事，在路加福音15章，很生动地描述这个真理。他的悔改包括他整个心思和意志的改变。他的心思告诉他，父亲的仆人比他吃得饱。他的心为自己的情况伤痛，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然后他的意志促使他起来，回到父亲那里去。如果他坐在猪栏里，想自己有多么愚蠢，那只是后悔。如果他想到自己所犯的罪而恨恶自己，那只是悔恨。但是他说，我要起来回去，他就起来走了，那是悔改。他的忧伤是合神心意的忧伤，促使他回家，得着父亲的赦免。那么我们究竟该为哪些事悔改呢？显然我们要悔改自己的罪，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这是诗篇38篇18节的话。要注意，我们是为罪的本身忧伤，而不是为罪所带来的痛苦的结果而忧伤。许多人常常不能分辨这一点。一个罪人因自己的罪悔改，全心信靠耶稣，他就得救了。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所说的，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神真的希望他自己的儿女悔改吗？是的。保罗称许哥林多的信徒，因为当他们收到他的信后，他们忧伤悔改。另一方面，保罗也警告他们，他来的时要警戒那些不肯悔改的人。当然，他是指着信徒而言。在神最后对教会的信息里，我们的主也是命令他的儿女要悔改。若要对付罪，我们就要避免用一些容易和舒适的办法。扫罗王就是用表面的方法对付罪，结果失去了冠冕。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。首先，扫罗为自己的罪撒谎，他说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 然后他非但不认罪，反而找借口，是这百姓违背神，不是我扫罗。最后扫罗用宗教的理由来袒护罪，他说他要用留下的牲畜为罪献祭，甚至当撒母耳指出扫罗的罪时，他还一直为自己辩护，怪罪他的百姓。到最后扫罗说我有罪了，但他认罪时还带一个条件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。他关心自己的名誉过于自己的人格，注重人对他的想法过于神对他的看法。从那时起，扫罗开始失去他的国度，而大卫开始得着以色列国。我们的确需要悔改认罪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人人都可能为自己的罪哀痛，但是没有多少人因自己是个罪人而哀痛。我们不但要因我们所做的事忧伤，更要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忧伤。这种忧伤可能对挂名的基督徒很陌生，但是对历代以来教会历史中许多的敬虔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。诗篇51篇5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大卫这话不是对自己的罪所做的借口，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悔改。我不仅因我所犯的罪忧愁，而且是因我是怎样的人而忧愁。你读诗篇51篇就会发现，大卫承认他这个人已经被罪玷污了，他的内在已经败坏了，他的耳朵再也听不见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他的心是污秽的，他的灵需要更新，甚至连他的舌头和嘴唇都被罪僵住了，他的眼睛看不见别的，只看见自己的罪。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这里有一个人肯悔改认罪，但不是表面的，他已将自己整个暴露在神圣洁的光照之中。一个基督徒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对付罪，他就能帮助别人对付罪。他不会轻看罪，也不会受罪的控告，一直软弱失败下去。常有人说，宽待自己的人一定对别人要求苛刻。扫罗不顺服神，找了许多借口，但是等到自己的儿子约拿单不肯听从他的命令时，他竟扬言要杀死他。大卫对自己太苛刻，却对亚沙龙太放任。一个人对付罪，不管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，能保持平衡需要有神的智慧和圣灵的引导。撒旦喜欢人走极端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太放任，那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我们对罪太苛刻，结果就造成过度忧伤，永远软弱失败。主耶稣应许哀痛的人必得安慰，但究竟是哪种安慰呢？无疑的，这种安慰比擦干眼泪的同情，比将孩子拥在爱的怀抱里具有更深的意义。英文安慰这两个字原来是从拉丁文来的，含有加添力量的意思。我们常常容易把安慰和同情混为一谈，其实这是不同的两回事。同情的意思是与人有同感，而安慰是鼓励与加添力量。当我们的哀痛碰到神永远丰盛的源头时，结果就带来神的安慰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我们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，他从来不对我们采取任何敌视的态度，他乃是满了慈爱和鼓励，他绝不与我们敌对，相反的，他是支持帮助我们的。人生不免常会遇见许多令人哀痛的事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我们也会得着新的安慰。这样的过程会使我们更加像主。信徒的眼泪常会为他效力，并且是经历将来喜乐的一种投资。不是人人都能在今天得着安慰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诗篇56篇教导我们，神从不忽视我们的眼泪。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如果神会看见麻雀掉下来，他岂不也看见我们的眼泪掉下来吗？天堂是个没有眼泪的地方，但是地狱除了眼泪就没有别的了，因为主说，人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只有在一点上，信徒不能像主。我们的主不为自己哭，他永远只为别人哭， 他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但我们要为自己哭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荣耀里看见他，并且像他的模样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但是如果我们哭，我们确知他的应许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